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要为您指出以下的圣经真理。
我若离开了圣灵的大能，就不能活出基督要我活的生命。我们也不能够同时顺从肉体并顺从圣灵而活。
弟兄姐妹，一旦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接受了救恩，就成为属灵的人了。我们要经历成圣的过程，直到主呼召我们回天家。而作为基督里的新造的人，我们所面对的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在我们周围的属灵征战。今天查克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引导我们集中注意力来辨认这些属灵的攻击，并且教导我们怎样利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胜过他们。下面请查克老师先温习前一次的节目内容，然后开始这次的经文讲解。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呢先来温习一下上次的内容，然后呢进入这一次的经文研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一到第三节说，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但以理书记载，神应许说，从发出复兴和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之后，必经过483年，弥赛亚才降临。耶稣又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他的意思是说，约拿的神迹是你们要看到的唯一神迹。第五和第六节说，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在圣经里，教就含有罪恶的意思，教就是罪或者是假冒伪善的预表。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是指假冒伪善。第七到第十节说，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耶稣是说，你们以为我在担心，是因为你们没有饼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有能力供应他们饼吗？我不是谈你们忘了带饼的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第11和12节继续说，我对你们说， 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现在他们来到上加利利一带，该塞利亚腓利比，就是今天的巴尼亚斯，也是约旦河的主要源头所在。泉水是从黑门山的山脚涌流出来。第13到18节说，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究竟教会是建立在彼得身上呢，还是建立在彼得所承认的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上呢？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
Peter，
希腊文意思呢就是小石头。他宣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教会不是建立在小石头上的，而是建立在一块巨大的磐石上，建造在这磐石
Petros
之上。保罗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彼得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永生神的儿子，这才是教会的真正根基。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就是说，彼得得到了一个属灵的启示。接着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能力捆绑黑暗的势力，胜过这些邪灵势力，释放神的工作。马太福音第16章的第20节里说，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耶稣不会在时机未成熟之前强迫人们知道他就是弥赛亚，或者人们尝试仓促地建立起他的国度。第21到23节里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或者彼得这块小石头说，主啊，宽容你自己，这事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请你注意啊，彼得这一刻有一个属神的启示，而在下一刻呢，却又表现出撒旦的观念，地狱的哲学，就是 宽容自己。地狱的哲学，纵容人走容易的道路，逃避十字架。第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门徒的道路是一条舍己的路，十字架的道路。我必须认定肉体的旧生命已经死了，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我能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保罗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在罗马书第七章，他也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在罗马书第七章的章底，保罗放弃了所有单靠自己的方法。那么谁来救我呢？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就能得胜了。谁想要来跟从耶稣，他就要舍己，要把自己的生命带到十字架前，认定旧的性情和老我是死的，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第25节，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假如你想在耶稣基督以外去寻找生命的话，那么你就要永远的丧掉生命。第26节，他又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你看到，耶稣是说，你要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你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就神来说，你的灵魂比整个世界还要贵重。就神来看，如果你以自己的灵魂去换取整个世界，你付上了你的灵魂来换取整个世界，那你会亏本的。这是一个愚蠢的交易，因为你的灵魂是永恒的，而这个世界呢，是要过去的。你拿着永恒的灵魂来交换会消逝的东西，对主来说，你是做了一笔很不划算的买卖。接着问题是，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拿什么来换你的灵魂呢？有时候这一类的情节被那些有关撒旦的电影利用了，还加油添醋的说撒旦出价要买某一个人的灵魂啊，那个人呢也提出了价钱啊。听众朋友，你要拿什么来换取你的灵魂呢？我很惊讶，人们是那么的轻看自己灵魂的价值，而神呢却是非常重视，非常宝贝我们的灵魂。马太福音第16章的第27节，耶稣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耶稣要在他父的荣耀中再来。他说，现在我要被钉十字架，要被交给长老祭司长，他们要把我钉十字架，要杀害我。在第三天我要复活，但是我将要在我父的荣耀里和他的天使一同再来。马太福音第16章的第27和28节继续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 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好，我们现在进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一和第二节，经文是这样的：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所以耶稣指的是在他的门徒中有几个人，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真正要看见他在他的国度里的荣耀。所以主就带他们上了一座高山，他们是在该塞利亚的腓立比，就是在黑门山的山脚下。所以很显然的，耶稣带他们三位上了这座高山，就是黑门山。过了许多年，有人根据圣经所记载的，试着在那些事件发生的地点设立一些旅游的景点，就是所谓的圣地，让全世界的基督徒可以来旅游观光。他们呢，确实是在圣地呢开发了一些神圣的风景区，而且有许多神圣的景点，这都是由康斯坦丁大帝的母亲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300年左右吧，他设立的。康斯坦丁的母亲呢，是随着自己的感觉来设立这些神圣景点的。他就站在某一个地点，然后呢，凭着感觉说：“哦，我感觉到这儿好像，是耶稣降生的地点。我对这个地点呢，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我敢肯定，这儿一定是他降生的地方了。”或者呢，这里啊，就是天使向玛利亚报喜信儿，说她要怀孕生一个婴孩的地方，这里一定是她住过的地方了。于是呢，康斯坦丁大帝的母亲走遍了全国，设立了这些神圣的旅游景点，来纪念耶稣可能在这些地方做过的这许多事情。但是呢，很显然的啊，我们可以从他所建立的这些神圣的旅游景点里看出来，他呀并不熟悉圣经。很显然的，他们设立这些神圣的景点这个目的不过是为了方便游客而已。所以就在大帕尔山，就是在加利利海附近地区的一个中央的某处，在米基多河谷地区了，设立了纪念耶稣登山变相的一个景点。他们说啊，那儿就是耶稣登山变相的地点了。所以呢，就以此为借口，在大帕尔山盖了一座大教堂。但是呢，今天却有许许多多的游客前往黑门山上去观看耶稣变相的地方。还有啊，他们把那座圣墓堂，就是十架教堂，建造在耶路撒冷旧城区的城墙内。但是圣经里却明明地告诉我们，当时的罗马兵丁是把耶稣带出了城墙之外的。但是呢，他们为了方便游客游客能够集中的在就近的一些地方能够多参观几个景点，所以他们就这样来建造了这些神圣的景点。当然了，传统是那样，要是你去那里旅游的话，而你不是跟着我一块儿去的，那么他们可能会把你带到大帕尔山那里去，让你呢站在那里的时候呢能够体验一下当年康斯坦丁大帝的母亲他站在那里的那种感受。好，所以在 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的第一节这里啊，耶稣的那番话是指这几位门徒要看见他在自己的荣耀中，当他在他们面前改变面貌的时候，实际上呢，他们就在他的身上看到了神的荣耀。主的面貌改变了，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马太福音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究竟谈论了一些什么，但是路加福音呢，却提到他们跟耶稣谈论有关他的死以及他将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与耶稣交谈的这两个人物是多么的伟大。摩西当然代表着律法，以利亚呢，则是众先知的领袖。律法里所详细列明的一切条例，献上的祭和节期等等，这一切都在耶稣身上成全了。这些原是后世的影，那形体却是基督。基督已经来了，过去的献祭不过是那将要来的影儿，现在都已经成全了。所以毫无疑问的，在这个时候摩西跟耶稣谈论这方面的事，一定比他写的摩西五经的时候呢，有更深入的认识了。以利亚也在跟耶稣谈论有关他将要经历的死亡。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四和第五节，经文说，彼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啊，他是立刻会很冲动的。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快要到了，今天呢我们就查考到这里，下次我们回来继续分享这一段经文的含义。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弟兄姐妹，我们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具有属灵的辨别力，能够明白那些不容易明白的观念。一会儿你可以听到查克老师做出的总结点评。弟兄姐妹，今日灵兰节目是一个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下次查克老师仍然带领我们思想新约圣经有关耶稣在山上变相的事迹，仅有几位门徒能够亲眼看见当时的情景，这是下次要分享的内容，请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好，查克老师对今天的经文有以下的观察，请听他的总结点评。
好，神呢是以一种很自然的方式向我们说话的，我们呢却常常不察觉神在向我们说话，我们期望神以某种超自然的方式说话，但是神向我们说话的方式是那么的自然，神引导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那么的自然，在自然当中却有美丽的超自然。但是因为我们对于属灵事物的理解是那么的迟钝，常常与神的谈话和引导步调不一致，或者并不察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神从来都不跟我说话， 或者说我从来就没有听见过神的声音，从来没有任何经历。这是因为你在寻找某种超然的胡编乱造的咒语和身体上的某种抖动和别的什么东西。但是神是以美丽的自然的方式工作的。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次的节目时间中，我们继续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